一种稳定的自觉的意识啊，自觉的意识作为人心中的最内在的一种法则，其实良心呢是人内在的一种法则，好像没有人教过谁，好像你也没有被人教导过良心是什么，但是当你做事的时候常常会感觉到心中有一种感觉，一种感动，什么善什么恶，什么是什么非，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好像啊，冥冥之中你就知道了一些这样的道理。那么常常讲到，这是讲到西方的这个西方的这个说法了哈，叫做良知哈，叫做良心。那其实咱们中国也有一样，东方的文化文明里面也一样有这种良心的概念，就是这里边看到孟子所说的这四句话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这个叫修啊修，我看一看我的眼睛不太好，修恶之心人皆有之，慈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啊人皆有之。第四个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知道啊，恻隐之心就说你有同情心，对不对？你有同情心，那么这个修恶之心啊，大家也都知道，羞耻之心人都有之。有的人脸会做了心里边或者说是啊不舒服的事情，脸会红的，对吗？其实这就是一个羞耻之心了。那还有就是说这个是非之心，对错的意思，对错的概念，好像就在我们的人心里面就有了。这是孟子在中国古代的一个文明里边哈，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里边，也是我们道德层面里边讲到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层面，讲到是非之心啊，人皆有之，就不要去证明从哪儿来的，谁传给你的，你的爸爸妈妈怎么教你的，不是的，而是说是人皆有之，就是好像理所应当的，你就应该有这个是非之心。那么其实王阳明的话也是一个这个哲学家了，也是在进一步的解释，是非之心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啊谓之良知啊。什么？你不要学就会的哈，你不要这个你不要这个过滤就可以知道的啊，不要思虑就可以知道的这个事情。所以说，讲到这个人的良心、人的良知呢，是人的一种本能了，人的本能。那康德哲学家也是这样说，良心是一种根据道德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本能，它不只有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本能啊。就是说大人小孩都会有判断，都会有判断，根据自己的这个心理的良知来判断。这个好像是说在不做基督徒之前你就有的类似某种的这个善恶是非观念啊，善恶是非观念。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觉得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呢，其实更接近圣经里边的启示，因为神是圣洁的，上帝把良心放在人的里面，这良心呢就成了，其实是神对人的一种道德呼唤，神对人在内心深处的一种呼唤啊，这是每一个人被造的时候都具有的，弟兄姐妹。所以说这个良心的这个层面呢，好像是透过神的被造，透过你的生命出生，你就应该就像装备的一种软件一样啊，装备的一种软件。那么我们讲的话呢，讲到良知从何而来的时候，还要有继续的来发问哈，因为现在不同的文化呢，或者不同的这个人呢，他们有不同的解答。你比如说人类学家，还有这种进化论的他们的这些学者哈。他们就对良心良知有一种不同的解答，他认为都是在进化方面可以得的，是只是一种假设啊，也没有说可以证明出来，这个东西良心是没有办法证明出来的哈。所以的话呢，在有一本书啊，叫做其实是叫做道德起源，叫 Moral Origins。 Moral Origins 是一个人类学家，他是一个讲进化论的人类学家，他讲到的一个方法，怎么提到这个人的良心呢？他认为这个是从人类的进化而来的，是人类进化。怎么进化呢？人类的道德乃是伴随着大型的狩猎啊，他是打猎呀，去这个演化而来的，与猎物的分配有关联。因为大家那个时候都没有吃的，像我们现在这样供应哈，都是大家去狩猎，一同一个组织去狩猎，狩猎完事以后，然后相应的要有这个分配嘛，分配猎物的时候你要有公平哈，就产生一种自治作用啊，一种什么自治作用呢？就是要带头的，你要自己约束自己 你带头的这个约束自己成了一个重要的特点。所以他就讲的长时间的这样子的来做，就自制的就演化成一种良知啊，它是这样子的，从一种进化论的角度来解读。但是的话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没有办法解读与人生命俱来的那种良心的。你比如说，你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当你做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脸红，不晓得这个脸红是从什么时代、从什么人类、什么阶段开始的，没有办法去证明。它是和你的这个人生啊，是非之心搬在一起，你觉得做错的时候，你的脸就开始红了。这个东西是怎么上来的？不晓得。那么进化论学者没有办法给予这样子的解答。所以说到底是怎样演化的，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可以在良知这些方面做一个连结。所以这是社会学家也好，你说是人类学家也好做的这种解答。可是我们基督徒对于良知有一个从圣经里边来的认识，从圣经、从我们的信仰来说，是非之心是从上帝而来的，是上帝放在人心中的一个是非尺度标准，是上帝放在里边的。所以保罗刚才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边讲到，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上帝已经把这个是非之心放在我们里边，当你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你里边有较量，你里边有思考，你里边有分辨，哎，这个事情我该做我还是不该做，这个事情做了以后会有什么的结果，会有什么麻烦，这个事情做了是不是违背道德，是不是违背人伦等等，你知道吗？都会有自己的较量。记得不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好像每一个人呢，你的肩头上都放两个天使，一个是坏天使，一个是这个好天使，是不是？这个就互相在那说你该做这个，他说你不应该，就是在这里边较量。人的心里边常常会有两种的声音，这种声音呢是一个良知在里边在呼唤，是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这个良心呢，从我们信仰来看，是上帝刻在我们心灵里边的一个烙印，这个烙印是告诉我们神的善良、神的心意啊。这是就是说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人其实都有这个心。可是为什么非有基督徒他的良心会被唤醒，会被在神的面前被洗净，而不信主的时候呢，你可能真的是有良心在里边呼喊，在里边在控告，但是你还是为了益处，你会屈服于现状，你会屈服于利益，你会屈服于压迫，你会屈服于那些从外边来的那种声音。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就是虽然在基督在我们信仰以后，我们再说也会提到良心，但是不是因为良心可以得救，但是良心却可以对人说话，良心可以对。所以不论是年龄也好，不论这个种族也好，你的文化、你的发展各种情况都会在人心里边有声音啊。所以近代的考古学家呀，也和那个人类学家，他们也发现在各个民族甚至那个原始部落里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风俗都会发现这些人群里边有什么，他们有好与坏的分别，他们有善与恶的分别，与美德和恶习的分别。那么他们也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什么，要驱善避恶啊，要驱善避恶。同时的话呢，他们要善的呢要受赞美，恶的呢要受责备。这是所有人类啊，在文明里边，在部落里边，在各个这个不同的什么地区所发现的这个事情。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在人神呢将他自己显现给人的时候，将他自己显明给人的时候，透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一种外在的证据，我以前给弟兄姐妹讲过啊，你是看到上帝所创造的天地，这是一个客观的证据。有的人不把这种客观证据归结为有神啊，但是有的人或者说我们基督徒，他在一个逻辑思维的时候无法跳跃的时候，无法答案的时候，他给一个信心的跳跃。这个信心的跳跃是告诉我们，在这万事万物的背后， 在这规律一切这么精妙的精密的这种这个规律背后，你去看到一个创造主啊，这是一个信心的跳跃。那么从内心来看，还有另外一个证据，内在证据，就是一个主观的证据，讲到良心啊，讲到良心，这也是说到康德大哲学家，他也曾经给人们讲的说，这有两样的事情，我不断的感觉到赞叹和敬畏的，就是天上的星空和人心中的道德律啊。虽然我们没有说，哎呀，道德律一定证明有神，弟兄姐妹，我给弟兄姐妹说清楚，说我在这里不是给你证明有神，而是告诉我们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你知道透过这些事情，我无法解答这背后的这个决断，那我们把信心用信心跳跃的时候，归结于这是上帝的创造，这是上帝的存在，这是上帝的安排，这是神的造化。所以我们的信心，基督徒的信心是这样基于在这些上面一个跳跃，一个飞跃。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时候呢，就是说也有人讲到这个良心呢，没有比人心中的良心更可怕的证人，更恐怖的控告者。所以良心其实是做了两样事情，一个是良心本身作证，良心本身，另外良心还提出控告，他既是证人又是控告者。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心里的活动，他知道我们人心里的活动。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当我们讲到良心的时候啊，其实是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一杆秤啊，一个防火墙啊，那也是神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是免于我们其实是更多的犯罪得罪神，更多的犯罪啊，将来面临审判啊。所以神放一个良知在我们里边。那可是为什么大家会说你有良心我有良心，我们的良心不一样，我们良心标准是不一样的。只有我们说一同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标准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标准的时候，弟兄姐妹，那将来我们在基督面前受审判的时候，我们才会说神啊，你的标准是对的，你的标准是对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人的良心为什么有的时候良心不一样，因为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这样子的话啊，这样告诉我们这样的话，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讲到，既然什么良心丧尽呢，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为什么有良心？有的时候良心会失丧的，良心的那个声音在里边已经啊好像不起作用了，怎么喊你都不醒啊，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良心丧尽，就贪行种种的污秽，放纵情欲了，这是有的时候良心不起作用的时候。那么还有在提摩太前书1:19啊，19说，有人丢弃良心呢、啊，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所以你把良心给搞丢了啊，有的时候你别以为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可以照着良心去，其实有的时候也一样。你看保罗的那个时代啊，有的时候称为基督徒的，之所以还保罗受陷害，有的时候还是蒙基督徒的陷害。所以在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有人呢良心啊丢弃了，有人良心丧尽了哈，还有人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你知道吗？良心在里边有的时候常常被我们人来折磨他呀，人折磨自己的良心，有的时候良心会丧尽，有的时候良心会丢失，有的时候良心会像烙铁烙惯一般，那见惯不惯，已经不再有声音呼喊了啊，已经非常的微弱。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和一个主旋律哈，都是从琴来的。但是当我们的琴呢，那个声音那个琴弦要是调的不准啊，绷的不紧的时候，你知道所弹出来的那个声音就不对了，对吗？那弟兄姐妹，上帝也是一样，他其实是在我们里边呢。如果你的良心像一个琴弦一样松弛了，老也不去修理他，老也不去校对他，那么你所播出来的那个声音，你良心所播出来的声音就是不同的，不着调了，或者说已经走调了。那在我们心里边需要知道，就是说哎，真的是良知是从神来的啊、哦！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认定，圣经里边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人有良心，上帝放在里边一个尺度，是非之心在里边做见证的。那么我们现在讲到，就是说良知实在是反映出神的存在了，良知是反映出神的存在。罗马书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哥林多前后书这几节经文， 是在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良知啊有一个指向的。你别以为良知被泯灭了，良知被忽略了，好像是没有任何结果，不是的。良知将来和审判是有关联的。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你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说，就在神祭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你里边的是非之心在里边，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同作见证，然后不是白见证的，不是在里边白白说话的，他是告诉我们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隐秘日的隐秘事的日子时候，要照着福音所言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的良心，我们的良知是有一条线一直牵扯到审判台前，牵扯到审判台前。那弟兄姐妹，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哈，今天我们的良心在里边说话呼喊做见证控告，我们都把它忽略了，你别以为这个事情就接过去了，而是说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记录，有一个记录。今天大家都知道科技非常发达呀，你走到哪里，你去调你的车，哎呀一下子被撞了，你说哎，我调个这个视频记录吧，有那时候会有那个机器把你记录下来啊，一看哎呀倒车的时候是他撞的跑掉了。 OK，在中国现在有那种非常高明的，在机场啊，在街道 everywhere 都有那什么脸型，叫什么非收识别术，对不对？就见你的脸马上就给你记录下来，你说你跑不掉的，有了什么事情马上就找到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人可以有这种机器把你记录下来，你跑不掉的。我告诉弟兄姐妹，你的良心也是这样子的，你的良心在神的面前有记录，你别说人都有这么大的存盘啊，把你的一生都可以记录半生，你的声音，你的图像，你的说话，你的动作都记录下来，你怎么敢说在上天那里没有记录呢？你怎么敢说你一生的行事作为在上天那里没有记录呢？你良心控告你的时候，你也得做坏事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有记录？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的良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你不要以为完事了，而是说将来会牵扯到审判台，在耶稣基督行审判，在耶稣基督审判隐秘事的日子，那个时候就都知道啊，就都知道了。现在人都有手段去调你的材料，调你的这个录像资料，为什么在审判台前不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作为凭证呢？良心已经控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告诉大家是有和审判有关。其实哥林多后书这段话呢，也是讲到良心和审判有关的啊，和审判有关。为什么呢？是讲到啊，我们做事情要凭着良心。保罗在这里边也提出一个事情，说什么呢？无论我住在身内或在身外，不管我死是活，我立了一个志向，要做什么呢？要得主的喜悦。然后他下边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同样的话是讲到基督的台前呢，然后说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弟兄姐妹，没有完事，所以我们一切的作为，你良心里边的声音控告不会偃旗息鼓的，不会就烟消云散，而是有记载在审判台前要控告啊，要控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在基督台前审判，在基督台前显露的时候，那是我们良知啊在那里边作证的时候啊。所以你别以为良心是一个坏东西，良心是个好事情。为什么？它会提醒我们，叫我们做好事。那神给人类一大礼物啊，就是良心，就是良心。虽然没有旧约的律法，再给我们读到保罗刚才所说的话，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好，在这里边给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外邦人没有以色列民族耶和华神所定的律法，对吗？它是指这个律法，不是说现在的这个交通法呀，或者刑事法呀，啊，或者说是什么法，选举法，不是讲这个，而是讲到神给以色列民所定的那一套啊，这个法规啊。虽然外邦人没有，但是同样神有一个大家所共有的，就是是非之心，神把它放在里边哈。虽然没有这个犹太人的律法，但是人有是非之心的时候，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所以这个会发生的啊，自己会发生。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旧约啊，是讲到世人都有是非之心，只或多或少而已，因为神的道德律已经认在人的心里边啊。随着人的堕落啊，就把人的这个良心给弄黑了，人的良心给泯灭了啊。那么不接受啊良心的控告和责备，这是讲到良心记载了人所做的恶，到审判的时候良心会指证我们所犯的罪啊，这是这样说。那么良心怎么指证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一个挪威的神学家叫做哈列斯比啊，他是说当人违背良心做事的时候，人的良心在一旁啊，人的良心在什么？人的良心会采取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当人没有犯罪的时候，记住，第一步，人没有犯罪的时候，良心说不要做 ，OK， 这是第一步。可是你不听，你做了。第二步的时候，当你不听的时候，他就躲在一旁，任凭人去犯罪，他就任凭听你的了。第三步，当你做完以后，他就向你说你有罪了，这是良心，在你没做之前来提出警告，在你做的时候他就不作声了。当你做完以后，他开始站出来来反对啊，他来提出控告。我觉得这个神学家说的很有道理，是说你可以想一想看，我们很多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挣扎啊，就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圣经里边就讲啊，圣经里边讲人的灵啊是耶和华的灯啊，是耶和华的灯。为什么呢？他要鉴察人的心腹。弟兄姐妹，你的良心在神的，在你的里边，就像神在里边点一个灯一样，他会照亮你的内心，他会照亮你的内心。所以我们讲到有神的人呢，你的良知应该是苏醒的，你的良知应该是和神的标准是对齐的，与神的是非标准应该是一致的啊。那么上帝把这个灯放在我们里边，是要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其实社会上常常会遇到一些人呢，其实挺不好的哈，有的时候会把他比作禽兽不如等等哈，狼心狗肺呀，或者这样的说。有的时候现在这一个最现代的这个词汇形容一下，人渣哈，这个也是骂人的。那可是弟兄姐妹在这里边说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做了许多的亏心事啊，别以为别人不知道，别以为上帝不知道，别以为这些事情做了以后就没有结果啊！恶贯满盈和圣徒这个是不相称的啊！我们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光照里边都应该知道神在我们心里边有良心，然后呢唤醒我们的良心。良心怎么泯灭的？良心怎么失去的呢？其实是在圣经里边有这样一些例子，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听，当神对我们这个呼喊的时候我们拒绝，你就会发现神在里边说话，圣灵在里边说责备，良心在里边控告。比如说讲到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以后吃了那个禁果以后，他们的羞耻之心立刻就开启了，他们就躲避神，对不对？所以神一在园中行走，他一听见神的声音他就躲避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是非之心，他的良心在里边来控告他了。那么还有这个该隐，在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之后，他感到害怕，感到恐惧，他怕神把他放住啊，他怕神放住他。那么还有就是说，当扫罗王追杀逼迫大卫的时候，他知道大卫明明是清白的，大卫是无辜的，他还是要杀他，就因为嫉妒，就是因为怕他抢了他的这个王位嘛。所以当他知道大卫有机会在山洞里边可以把他杀掉，可是大卫没有杀他的时候，大卫就出来喊话，大卫出来喊话说，你的衣襟在这里，还有割下一个衣襟嘛，你的衣襟在这里，你看我有机会杀你，但是我没有动你，因为你是神的受膏者，我不能在神的受膏者身上动手啊。这样所以扫罗就大哭啊，他就觉得，哎呀，你是对的，我儿啊，我对不起你，这个意思。为什么？他的良心受到责备啊，良心。所以当人做错事的时候，人里边的良心就在里边会责备。你记得不记得耶稣基督讲到一个 被行人的妇女啊被捉拿的时候，众人都说啊，这个你来判断这事情吧，要不要用石头打死他？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写字的时候，大家为什么都一个一个从老到少都离开了，都出去了？是因为他们的良心。是当耶稣基督在写字的时候，写出他们的过错来。他们看到一个一个都低头离开了，为什么？他们的良心发现啊，良心发现。所以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人的时候啊，有良知的这种啊泯灭，有的时候会有良知的开启。所以说，良心在里边去啊呼叫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一直在里边呼叫，一直在里边呼叫，人是受不了的啊，人是受不了。有许多的不单是圣经里边讲到这样的故事，我想在社会上也有讲到很多这样的故事。也就在前两年呢，在新泽西那边有一个杀人犯，41岁杀的人，他一直逃亡，逃了多长时间？逃了23年。最后他在良心的不断的谴责下，他回去自首了。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再过下去了，因为良心在我里边天天谴责我，就如同在地狱里边一样。你看一看，所以良心不止同的谴责，不同的谴责，还有许多的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撞了人就跑了，不负责任啊！到良心谴责的时候，他就回来向警察啊，比如说自首。有的人是偷了钱啊，回来自首；有的人是比如说做了其他的事情啊，也是受不了良心的这种在里边的谴责啊，回来。这是讲到人呐、啊，讲到圣经啊，讲到我们所看见的这些现象，讲到这些现象。那么来讲一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啊。这个真实的故事是在发生在。德国，在德国统一以后，大家都知道东德和西德，后来在1990年这个柏林墙倒塌了，对不对？被拆除了，然后东德和西德他们统一了。在统一以后啊，在柏林的法庭上举行的一场宣判，是什么事情呢？是当时有4个德国的守卫他们就看着柏林墙，不准随便的这个偷爬墙啊。或翻到西德去。所以当两个年轻人他们两个约好了要翻墙跑到西德去寻求自由的时候，这个守卫就开枪了，一死一伤，一个被打死，一个被打伤。那么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呢，这个最后的一次这个死亡的一个小伙子哈，大概9个月以后柏林墙就倒塌了。柏林墙倒塌以后的话呢，这4个守卫就被审判，你知道吧？被提到法庭上去审问。那么，其中开枪的这个男孩子，他叫英格，亨里奇。那么他没有想到的是说，他开的这一枪啊，是给他造成了一个终身的一个污点。为什么呢？当法庭上判决他说，你为什么去开枪去射杀这个爬墙的年轻人啊？他说，因为。我是受到这个命令啊，我是军人，所以我是仅仅是执行命令，我并不对这个射杀负责啊，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呢罪不在我。但是法庭却对他说，东德的法律啊，当时东德法律是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个政权啊，这个杀人逃亡的人是无辜的，你明知他无辜你而射杀他，你就是有罪。你明明知道他是无辜的，你杀他就有罪。作为警察啊，作为其实不是警察，是军人了。你不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有罪的。OK， 在这里能听明白吗？他说，但是你打不准是没有罪的，明白吗？所以说，你如果不执行上级的命令，作为军人你是有罪的，但是你打不准你是没有罪的。你明明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寸，意思是不要打准嘛。那么你枪口抬高一寸的主权是你的良心啊，是你的良心。所以说在他被判定有罪的时候，他也心服口服，那最后把这个年轻人判定3年半的徒刑。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我们发现一个良知的一个审判标准，这是一个从上帝而来的标准啊，是超越自然法的一个标准，超越社会法的一个标准。所以神的良心呢告诉我们，真的是当你行事的时候你是要负责任的， 有的时候人的良心在里边的辩白是是真的是叫人无可否认的，叫人哑口无言的。所以这个年轻人为他开这一枪付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代价，那么也告诉我们，人的良心在里边说话的时候，人的良心在里边应该说话，当被泯灭的时候，神也会提醒我们啊，人也会提醒我们，社会也会提醒我们。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说，我们从人的良心呢，世人普遍的良知可以看到上帝啊，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可以看到上帝放在人心里边的一个反应，就是上帝自己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上帝，才会把统一的标准或者说大致的标准放在我们心里边，然后使我们知道他的存在啊，使我们知道。当然弟兄姐妹，你肯定会说，良心不能够使我们得救，不错，但是良心可以控告我们有罪，唯有耶稣使我们的拯救。可是当我们的良心屈从于罪恶，屈从于压力，犯罪的时候，那个罪还是在的，这个良心不能够使你得到拯救，但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遮盖你因着泯灭良心所犯的罪。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可以看到的神的作为啊，神放进我们人心里边的律法，神放在我们心里边的是非之心，当我们违背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功效，可以来拯救我们。那透过人的普遍的这种是非之心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高高在上，神的存在，神的存在。所以说不是说证明神的存在，而是说当你真正能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心里边有一种声音告诉神就在哪里，神就在哪里，你承认不承认他都在哪里啊？你信不信他都在哪里。所以今天在这里边我们告诉弟兄姐妹，透过人的良知啊，可以看到神的存在。既然有上帝，那么就有救主啊，就有救恩，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给弟兄姐妹讲到的就是啊，透过神所放在我们里边的良知，弟兄姐妹，那基督徒的良知比非基督的良知应该更加的敏锐，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里边擦去我们一切的污秽，擦去我们的不义，使我们的良心可以在身边重新苏醒，可以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事，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动。所以基督徒我们在受洗以后，我们在信主以后，在得救以后，我们的良心应该更加的敏锐。我今天不多说，因为保罗在讲到他的事情的时候，以后他大大的谈到良心呢，都是按照他的良心来侍奉的真神，按照他祖宗的这个律法，他所侍奉的那个神啊，他要一直要敬畏他，一直要顺服他。所以保罗也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啊，那就是保罗一生所认定的，他的良心所认定的。所以我们愿意今天我们弟兄姐妹透过这个良知也来拷问我们自己，哎，我们的良心是苏醒的吗？我们的良心是非常的精致的吗？或者说是特别的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遮盖的吗？我们的良心在里边有声音吗？管用吗？在我们做不对的时候，是不是还能提醒我们？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大家也是一个了解，同时也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促进。但愿我们被神呼唤苏醒的良心，可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边，可以给我们指引方向。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一群被神你自己的宝血所赎回来的百姓。主，我们知道我们有属天的这个恩典，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去向。主啊，我们赞美你，是神你将我们这些污秽不堪的人，主啊，都能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刷干净，并且把我们看为珍宝，将我们当作你眼中的同人，看作你国度的子民啊，你可以继承你自己产业的这些儿女。主啊，这是一个极大的福气啊。所以透过我们神所放在我们里边良知，也叫我们认识神真神你的在 你的同在和你的存在，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认识神以后，叫我们的良心更加的来为神说话。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名被传扬。主，愿你的救恩能够使更多的人得救，与我们同在。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